掌请坐。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，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，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。请大家把书翻到174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，我们恭敬尊重供养啊，以香花饮食、七宝布施，瞻礼地藏菩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？每一部经典利益流通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28个利益，我们昨天晚上学习到15个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16者数字命通，17者有求结成，18者眷属欢乐，19者诸恒消灭，20者业道永除。我们先看这几条。16数字命通，我们可以呢得到宿命通，直到过去未来，直到呢自己在干什么，将来以后要干什么，现在所做的将来以后的果报将如何。其实这是智慧，清楚明白，这叫是明白因果的一个人啊。不知道的问人家自己的命如何，知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知道过去做了什么，现在在干什么，未来将如何。那作为一个修行人不知道这样，那你还怎么样去修行？你自己懵懵懂懂的啊，还在那与自己的之间走一步是一步，那还是一个无名之见的人。再看17，有求结成啊，啊，真是念起圆满，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啊，感应道交，贵人相助，一切呢皆合自己的意，如自己的意。这28条我看了，自从我学了楞严，认真的来学习佛法，认真的来领悟佛法，认真的依教奉行，这28条我在这里基本上呢都感应道交啊。第28条毕竟成佛，我绝对像楞严经上讲的，对成佛不含糊，有信心。所以楞严经上讲，如果这样去做，虽然自己没有明心见性，但是自知成佛不谬，绝对成佛不含糊，没问题。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决心啊，这不得了啊！你得具足这个信心呢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上面吃饭，笑笑笑了半天，你看我们大家都说我有钱，大家都说我供养很多，其实这是承蒙诸佛菩萨呢慈悲，我们吃的是佛家的饭，用的呢是佛的东西，所以赖佛吃饭，仗佛穿衣，我们在干佛的事，那呢 是用的佛的利益，不是自己的。那我让大家开坛那天，你去给我请花瓶，摆在坛城上。师父，这花瓶啊太贵，没请回来。所以你看那个花瓶，我又用了以前的。哎，这叫心想事成，感应道交，如意合意呀。我们出去买东西，天天搞来搞去，竟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大家废弃的花瓶弄掉，我们下山去捡花瓶。现在这花瓶都是捡来的，他们今天下山又捡回来那些，所以我就笑，笑什么？笑我小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离的部队住得很近，我去捡煤球用，脸黑黑的，手黑黑的。那时候小的时候，住东北的人都知道，袖子，小孩的袖子都是打铁，脖领子都是打铁，脖子上那个灰都是一道一道打铁的，可比我们托钵乞食脏多了。一年从来没洗过澡，我从生下来我就没记得我洗过澡，这真话。现在人家说我是全国评为最不讲究卫生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名副其实，这真话啊。所以人家那个部队的那个人看到我呢，那个当兵的看到我，小朋友过来过来，他在蒸包子，给我一个包子吃，给我一个包子我就拿的，他转过去是我三家五除二像猪八戒一样把他吃完了，他等着再转过来，哎，你的包子哪去了？我还搁那站着看他打立正，说给他吓得，你包子哪里去了？已经进到肚子里去了。可见呀，穷啊，苦啊。我们今天去捡花瓶，人家到那晦气花瓶，他们今天说大爷不要砸碎了，我们捡回去供佛，人家拼命的把它砸碎，我们无可奈何的搁那看的。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往人家要包子吃了，啊，吃完了无可奈何，那个包子到底热还是凉不知道，知道吧？那现在我吃个包子费了劲了，搁那半天还没吃到嘴里去，不饿。在路上托钵乞食，一大碗的饭我吃下去，我都不知道好吃不好吃。现在我一天也吃不了那么些饭，为什么现在干活不能干了？为什么在路上能走？那么多人你不吃都被别人吃了，那得快一点，打慢了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可见呀，啊，我们没有钱，竟然能感应到叫捡到，而且捡的那花瓶还全是欧式版的呢，很漂亮，买不着。所以我下来插画，为什么能插出来呢？艺术画，因为那个花瓶，而且我们没有花的配叶，我们就出去了，干嘛？给树剃头出家。啊，出去把树都给剃头了，啊，这法会这么殊胜，这么圆满，有情无情，同源种子，都得出家成佛，对吧？鼓掌。那是在山上捡的叶子啊，啊，所以可见什么叫智慧如海，什么叫天衣无缝，什么叫不可思议。那个画发到网上去，大家都赞不绝口，他哪知道花瓶是捡来的，那个东西是上山上去找来的，都是运用佛的智慧。所以在最艰苦的地方，在最艰苦的时候，才能显示出来智慧的不可思议和存在，有道理吧？有，你看那花瓶，他们今天又捡回来一车。我说明天我们呢戴一个草帽，破了就还剩了两圈，穿一条裤子，一条腿在下，一条腿在上，然后穿一个海青就剩了一半，拿个扇子，脸上抹上一点下去捡花瓶，照下来发在网上。佛母寺现在就困难到这地步了。 马上很多人就来师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看，我们把好的一面全留给了别人，把笑容都留给了别人，把幸福快乐都留给了别人，把压力和苦都留给了自己。我们去捡花瓶，那人家也嘲笑我，不要人家砸，人家守着你的面全砸掉，就像要饭一样，我们去托钵乞食，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饭倒掉喂狗，急死了，那自己还不如个狗啊。所以我就因为这些事情把心量变大了啊，以前不是的，以前也是凭什么给你啊，而且就蛮有慈悲心，现在不是的，现在人总比狗强吧啊，吃了不疼，如果浪费了心疼，知道吧？所以可见呀，什么叫智慧。所以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上面笑了半天啊，实际上你看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的，哇，这个寺院肯定很有钱，哪知道我们在下面在路旁捡东西的也有，干啥的都有，展现出来的是殊胜庄严。所以什么叫出污泥而不染？你看来的人下去捡花瓶的人，那都是老板，我就笑了，坐飞机来佛母寺去捡花瓶上路边去捡花瓶，老板摇身一变变成了干嘛？捡垃圾的了、啊、你看在家都是老板，而且不做饭，来到佛母寺，坐的飞机来到佛母寺做饭，打扫卫生，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有求结成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啊，那这些人来干什么？都是龙天护法啊，都是诸大菩萨发心来成就我们，护持这个道场。人家在家里好好的，凭着钱不赚去捡花瓶，肯定别人说他脑袋进水了。那些人要知道，这些人都是老板去捡花瓶，不笑死了啊！我在路上托钵乞食，谁知道一个法师，一个寺院的主持，竟然在大街上要饭背的一个兜，可能吗？啊！那我在大街上，谁都不认得啊！人家都以为这男众肯定是带头的，哪知道我是带头的啊！我是呢。你看那个在路边贴的那个像，脚都比头长，我说这谁照的这个像，水平这么差呢，照的我的脚比头都大呢，那个脚肿了，我穿37的鞋最后买到42、43，那个鞋这么长，人的头才这么大，剩的这么长，你去看的，我那天看的还笑了半天，怎么搞的，一看就是畸形畸形，这个大鞋这么长还搁那歪歪的，选那个照片我搁那蹲的，还有一张比那个还惨，我自己看了我都觉得心酸，哎呀怎么变成这样了，我说这可真像乞丐，特别那个果院在那搞了点饭还搁那跪的，一个真的像拿一个碗在往人家要饭的的，我说他可能吃点饭怎么还可能跪着呢，他可能在那发愿，不知道发什么愿，而且那个像拍的可能是有问题，这脸还好像一块灰，这块还好像一块灰，还可能跪着这样，一看好像一个残疾在那吃，往人家讨饭，你去看看那照片，已经成为了历史的，我们曾经经历过，我们曾经付出过，我们曾经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才有今天的这种殊胜不可思议的利益，才能感应道教有求必应啊！如果不付出，天天在屋里享受，有这样的感应道教吗？那花瓶出去我去买过，那一对都很贵的，我们捡回来全是艺术性的花瓶，说你们别笑，出口的小酒壶我给插上花，你看多漂亮，那碗 都给插上话了，别的给插上话了啊，这就看你怎么来运用。他们已经废弃的东西，我们拿来干嘛？干了最伟大的事情，不可思议吧？所以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，这人生太有乐趣了啊！这学佛我跟你讲太不可思议了，你们怎么发现路边有花瓶的啊？还可以去捡到的，什么都可以捡到。说句良心话，成佛也是捡来的。你只要好好的依教奉行，好好的生活，正确的生活，就会成佛，那就是捡来的最大的宝贝了啊！大家天天都想得到宝贝，这是最大的宝贝啊，最大的财富了。十八，眷属欢乐啊！你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佛的眷属。我们自己的六亲眷属，如果我们修行回去真的是业障消了，大家见了你就开心；如果见了你不开心，证明你的业障没消啊！你看我们这些人是佛的眷属，在这里开心吧？大家都想了，师父我天天给你钱，你怎么还说没钱呢？你可知道这叫49天，天天要用，天天要吃，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，我们每天都要换贡品换鲜花啊！很多人都说浪费，这些鲜花大家都知道，你看挺不了几天，一般的地方不可能这样去做的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？因为人生当中最难见到的，也最难请到的，是我们一生想见到的，那就是最尊贵的客人，把佛请来。那你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，真的想让他来，你别跟着虚伪，请人家来你心里没有请人家的心，能请到吗？所以很多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感应道教，实际在学佛其实没有学佛的心，只有赚便宜的心，只有佛给我利益的心，没有真正为佛的心，佛怎么会来？如果你对世间一个这样人，人家都不去，佛还来，根本不可能来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感应道教呢？我们是真正有一颗呢为佛的心，真正内心想让佛来啊，加持加倍啊，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。你想要人家给你利益，你得付出啊，舍得舍得呀啊！所以眷属啊都欢喜欢乐，我们是佛的眷属，我们在这里很欢喜很快乐。我希望我们把这里的欢乐，把这里的这种法喜，不可思议的这种呢，发自内心珍贵的啊，不可思议真诚的生活带回家里，带给自己的家人，带给自己的六亲眷属，这种生活才是真诚的生活。这么大的家庭你应有过吗？我们在这里和和的像一家人啊，团结的像一个心，应有过吗？没有，这是真诚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的呢，这个局面，这个成色啊，可见不可思议。你在家里几个人都不团结，在这里这么多人能没有事情？不是你们给我面子，是你们的业力消了，六亲眷属欢喜，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赞叹，所以呢各随所求，各满所愿，高兴快乐，我们在这里什么在我们内心都不会成为障碍啊！刚来头几天还有点磨合期，还有点摩擦啊！现在基本上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六根清净，不要散心杂话，马上功德圆满了。明天还有8天，第六个期完事，还有7天我们相聚，已经干嘛？你们就要成愿， 入娑婆了。我在这里祝贺你们，干嘛？马到成功。啊，一帆风顺呐、啊！就像六祖说的，米早就熟了，回去晒行不行啊？能不能我们倒进了汪洋的大海当中，不再复起呢？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回到了五浊恶世当中，能不能就像沉没在大海里当中，再也不会回头了呢？啊，考虑一下，当我搁九华山狮子洞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从这个山上下去，就像跳进了大海，茫茫的苦海，我能不能再登上彼岸了？不知道，是个未知数。你今天在这里参加了49天法会，将来以后的明天，你还能再登上这条船吗？问一下自己，啊，所以感慨万分呐、啊，啊，在这里就好像安全地带，回到家里是危险地带，啊，周围全是自见利智，全是无明，全是业力。你能出污泥而不染吗？你能达到色心为戒，六根清净，念念不离自性吗？做不到，那我们这一生将干嘛？一去不返了啊！可见呀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呀。所以这是18，一定干嘛呢？把这种生活带回去。19，诸恒消灭，我们业障消了，我们内心欢喜，我们再也不结冤结了。就像我那天说的，一个真正的明白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只有干嘛？解冤结，了缘，不要再结缘，不要再解冤结。这是一个真实的超度的人，真实的了脱生死的人，真实的明白因果的人，真实的在学佛的人，一个是真实的什么？想登上彼岸的人。那这些呢，灾难也就跟我们无缘了。灾难怎么来的？都是我们让人家生了烦恼。现在我宁愿吃亏，我都不想让你生烦恼。为什么说吃亏就是赚便宜？你生了烦恼，这就是冤结，这就是仇，这就是恨，这就是怨，这就是业力。我们生生世世就要纠缠。为什么要来娑婆？无业不来娑婆，来了干嘛？就是找这些冤冤相报啊，就是找这些人相聚在这里呀、啊。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，我不说吗？恩怨错综复杂，搞不清楚，真的是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呢报仇。但希望报仇的来了，真的能稳住脚跟，登上彼岸，把它解决了，很难，难上加难。包括我自己，哪那么容易呀、啊？没病的时候都想病来的算什么，可是病一来谁都叫苦啊！当冤业没来的时候都说我一定会超越，当冤业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个个都自见利智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做不到。为什么人家明白佛法的人都藏起来到山里头去修啊？躲不起也得起啊，躲不起也不起，那干嘛只能藏了？如果一个真的能也得起的人，这个人是一个成愿再来的人。你看九华山那些金刚不坏身，为什么开悟之后都去托钵乞食了？躲，谁会瞧得起在路边躺在路边捡垃圾的一个人？世间的人都是只看外表，不认得庐山真面目啊！那这样他还好修道，好成就啊！ 你看那些成就的，金刚不坏身，多数都是当了乞丐了。有名的、有利的，啊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知名度很高的，都烂成泥了，成就不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对的这一切，形形色色，能做到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不立之见。妙占总持不动之人，那什么样的水平啊？那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，半斤八两都差不多。为什么？点火就着啊，一个也过不了关，那回去还要好好的用功啊，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玄乎的、不踏实的、不真实的啊，那些东西不要搞了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我们这样呢，横视业障不来，那我们就轻松多了，天天顺心的事立志见就少，遇到一个凡事可能帮你半年的这种吉祥的心情都会磨灭了。如果我们呢，从现在开始天天呢都是如意顺心的事情，都是如是的事情啊，那我们烦恼就少，也能想得开啊，也能放得下，心量也能脱开。如果天天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来啊，天天诸横呢这些灾难来找我们，那你说我们说不利之见可能吗？希望真正的呢得到诸佛菩萨的加倍，二十业道永除。在我们的呢这种业习得当中，我们永远离开，不要再踏进来了。怎么要永远离开？就要守规矩，就要依教奉行，就要六根清净，就要持之以恒，干嘛做到？这就叫修行。很多人问我，师父我怎么修？天天讲，你来问我还要怎么修啊？那这样我们永远不在业道当中，不在自己的知见当中，业就是自己的知见，啊，道就是自己的习性。如果以自己的知见和自己的习性，就是业道；如果不是，那就是什么佛道。那我们离开呢这个业道，那我们就脱离了六道轮回了，就脱离了生死，就脱离了苦海了，啊！那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希望呢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呀！你早去了，你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啊！如果我早去了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这是真话。起码我们都有缘呀。如果我跟你讲，没有去的，在业道当中，我们要以种种方便来提醒、提携他。不要堕落，我们今生相聚能学到佛法，能在一起这样欢喜的学佛法不容易啊！不知道是修了多少世多少劫，修了无量劫的时间，积累了这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能在这里相聚这样安心的学习佛法。所以我希望能参加过楞严法会的人，我相见过的，不管我认不认识，如果我呢真的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能开慧眼，我就知道你啊，我就能去找你啊，找你呢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就帮你递溜走啊。你别跟我讲师父我还没结婚呢，师父我孩子还没长大呢 别跟我谈这些，没用，都是假的，来不及了，知道不？弹指之间的事情啊，你不愿意也得走，愿意也得走。你到了四方极乐世界，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回头一看，好可怕呀！原来是梦一场啊！你再回来递了你家的六亲眷属，给他一个一个都拽上去，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去牵挂太多，就像冲突围一样，我们已经是被困住了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冲出去，可能就有回来干嘛营救我们的这个机会。如果你天天在这贪恋，牵挂自己的六亲眷属，最后全军覆没了，一个也出不去。我现在就想明白了，我谁都不想，我放下。如果我自己成佛了，我们家的人肯定成佛，我一定给他拽上去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一个没有出去的，完了。像他们说，如果师父成佛了，徒弟就有希望；如果徒弟成佛了，师父也有希望啊！别把希望都寄托在师父身上，你们也要去努力呀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不再牵挂自己的家人，也不牵挂徒弟，牵挂我的父亲，谁都不牵挂。现在干嘛？如果我能走出去，他们在哪个业道，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还让他去？走到门口我也给他拖回来，不准让他进去，知道吧？那地藏菩萨干嘛？这是佛的附属啊，到了门口你都要光色方便给我干嘛止住，让他呢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让他快乐，不要让他痛苦，还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六亲眷属。你修行要有这样的决心和本事，不为别人，也为自己的六亲眷属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也要干嘛闯出去，冲出去，要不就全军覆没了。那我们在这里做的，只要有一个人出去，就不得了了。他一看，就你当时还骂了我两句，就中了你骂我这两句，我也先度你，我先跟你理论理论。你看人家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割力王就因为他一刀一刀的搁那嘎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就发了愿了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。为啥？我先问问你，你当时是什么心态呀？啊，就因为你骂了我两句，所以我先度你，先帮你递楼上去问问你，你看你当时那个水平啊！先上去成佛之后干嘛？就因为骂了两句，现在干嘛跟我一起下去度人去？早成就早度人啊！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离开那业道，这个业道太恐怖太可怕了。二十一，去处尽通，这一条我可真受益了。我到任何地方，刚去是问什么？问天天不应，问地地不应啊，叫什么什么不灵。只要是我到那里一讲课，处处通啊，每一次法会圆满，不是因为人家瞧得起我，是因为我讲课，大家不是看这个人，最后大家听课听得高兴，听得法喜，听得受益，听得解脱啊，痛了顺了。所以说痛即心痛，说痛了人的心痛了，障碍就没有了，处处就痛了。什么是障碍？人心障碍啊！他看着你不顺眼，他不就障碍你？他讨厌你，他不就障碍你？他憎恨，他嫉妒，他不就障碍你？为什么？那是他的业。那你要跟他讲通了，他的业消了，去处尽通啊，没有不通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全国讲课能打开局面，不是我有能力，是佛法不可思议。什么叫佛法无边？我在护法堂里，在护法堂的背后，观世音的背后挂了一幅字，佛法无边。很多人都问我， 师父，你为什么把这个牌子挂在后面看不见呢？只看到一个佛的半个边，只看到边的半个边，剩下的挡上了。我告诉他，什么叫佛法无边？运用的时候不需要你知道，不需要你明白，不需要你清楚，不需要你去多此一举，立之见，用心动心，不需要你去照做，不可思议，这就叫佛法无边。你挂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那就叫有边了啊。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为什么把个牌子给藏起来呢？寓意着什么？就是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？就是我们的智慧在运用的当下，我们的业力消了，福德增长，不知道已经在运用，不知道已经成功，已经解决问题了，这才是佛法无边呀！啊，如果把那个牌子挂在门的中中，谁进去看的？佛法无边，绝对起不了妙用的啊！你看人家变魔术的，都藏在袖子里，变，一下变出来了，那摆出来就变不出来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变魔术的不放在外边？他为什么要藏起来才能变？不知道。放在外边已经有了，还用变吗？就这个道理还不知道？如果这个水杯都在这了，还用它变吗？这就是空中妙用嘛，没有所以空的，哎，变成有的，这就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空中妙有，所以变化出来的。如果这个水杯在这变魔术似的变什么，还变啥？就在这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还用变吗？那这道理还不知道？二十二者，夜梦安乐。很多人不说做噩梦吗？只要你按照楞严经，按照地藏经上讲的啊，去供养、尊重、供奉啊，瞻礼、布施、尊重，依教奉行，你的呀冤亲债主受益了。夜、是安详、快乐自在的。我以前晚上天天是不安详的，现在我不说吗？很奇怪的，躺下了之后，不是在床上，也不是在房间，其实就这种啊，已经大概伴随着我十五六年了，就是在整个虚空当中睡觉。房间你们看的是房间，我看的是房间，我看的是床，实际上躺下床房间早就不存在了，就是在整个宇宙在虚空当中很安然的、很自在的，没有任何的呢恐惧挂碍。而且每天要发生的事情，早晨起来必知道，不管好事坏事，但是我还没有能力，我知道了之后我控制不了。我知道今天一定会生气，但是遇到事情我都说今天遇到事情我不生气，但是非生气。你说多么奇怪？一点都不奇怪。楞严经告诉了，金刚藏王菩萨在我们身边护持，有什么事情我们昏沉不知道，他马上就告诉我们。所以每天当天要发生的事情我全知道，是早晨起来要醒的时候啊。其实我们人一觉醒来再睡就已经是多余的，再睡的时候稀里糊涂的白天要发生的事情就知道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每天我在房间里这么多事情，我不出来我才能办清楚，我出来就办不了事了。我不出来心静，我会每一样每一样在大脑里显现出来清清楚楚，该走该干什么该干什么，一步一步。我一出来这帮人一跟我讲话， 我全什么都搬不了了，那脑袋嗡嗡的啊，在房间里清静，脑袋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，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逻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这个六根清净的妙用你回去试试吧，其乐无穷，不用出门的，出门反而办不了事了。很多人会因为出门才能办事，办不了事了，就在房间里，就在房间里清静。那现在不是有高科技吗？电话吗？对讲机吗？啊，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一个对讲机全寺院我就可以指挥完。什么叫指挥部啊？不用出来的了，你出来都是你们这些人见了，这个人跟我讲话，那个人跟我讲话，我已经不知道听谁讲话，全懵了。一天一出来，这一天就等于浪费了。你看我很少出来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出来之后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了，办不了了。我在这上面做的也达不到这个水平，六根不清净。我在这点上做的，我也会看你们的毛病，看每个人。那我现在就看到我在外边，你像今天还没下课别人就出去了，实际上我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我为什么不说你呢？我学地藏经开悟了，你这个习性你自己不改，我都讲到这份上了，一定揪着耳朵才能改过来。像我百日楞严法会傻乎乎的打呀骂呀，最后人家见了我要道跑啊！现在你们见了我之后不怕我了，所以我就能逮到你，我就知道你们现在的水平如何了。很多人现在只要是大家一起来唱的时候干啥，你们就出去了，还管不住自己呀、啊？你还不如我。我在房间里最好不要让我迈出这个门口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我有事情啊，要管得住自己，要把这种习惯，这种生活的习惯养成习惯，知道吧？人不出门便知天下事，这是本事。你人出去啥都不知道了啊，你要知道会用功才行啊。如果你真的尝到这个甜头了，你可能你比我还懒，你也不出去了，不要出门。什么叫不起一坐？这个人这不问吗？我一看这个人呢，真的是自见立志，净言佛讲出来的话他来质问我。我今天晚上就告诉你，你有本事你去质问释迦牟尼佛去啊！怎么样质问？你把他研究透，研究通，你理解佛意，你不就可以问到他了吗？你现在来质问我，我又不是释迦牟尼佛，那话又不是我说的，咱俩一样，都是在依教奉行，只有依教奉行的权利，没有改变的权利。对不起，我一看我为啥都没讲呢？不是不讲，我把地藏经学完了再说你那个啊。问人家那个楞严经上为什么这样讲，有意义吗？如果你要长了佛的那个脑袋瓜子，可能你就会问佛有没有意义。关键你长了这个脑袋瓜子是脑袋大大脑小，知道吧？想事有点出偏差，有点出问题，就这一个质问怀疑不得了了，自见立志，无名的深渊，可能你这一辈子都转不出来。我先让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多待几天，先关关紧闭，谁让你没事找事的？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佛讲懂你就看懂，佛讲喜你就看喜，不耽误你严重的转，又不耽误你吃饭上厕所，又不耽误你睡觉，你质问什么？你分别什么？是不是？佛让咱看后咱就转过来头，让咱看前咱就看前。我都讲了，无非是断掉我们的自见， 无非是在训练我们，无非在急转弯干嘛，开发我们的智慧。哎，他来个质问，关键是这不是我讲，要当年释迦牟尼佛在，我肯定把这个老爷子请来，你跟他解释，你当时为什么讲糊涂了呢？你看他糊涂来问我，我这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的话要我来给解释，当时我又不是阿难，如果我是阿难，现在怎么变成了摩登伽女了呢？那怎么变成女的了呢？是不是啊？那搞错方向了。可见呀，这是学佛的一大障碍啊！当下就落入无明，还以为自己很有水平。所以夜梦啊，安乐，这个夜梦啊，是我们要明白，心打开了，无明破了，业障消了，没有不安乐的时候。不安乐是指是你自己可能没事找事啊。二十三，先王离苦。那在这里啊，地藏经就告诉我们，布施供养，虔诚礼拜啊，香花衣服宝贝供养啊，照地藏菩萨形象。然后呢，干什么呢？希望我们大家呢，发自内心的、真诚的，以小善不舍，要得到真诚的利益。没告诉我们天天问多少钱一个牌位呀？啊，做一堂佛事多少钱呀？然后写上这个牌位啊，张三李四啊，还是爷爷奶奶写上之后搁那挂着就走了，写个牌位搁那挂着就走了，就这个心态，就你写牌位除了钱，我相信他也不会走。为啥？你没有德，你出的这个钱不是在培植福报，你是在有求，你不是在舍，舍得舍得，你是在为自己干嘛交易。我挂上一个牌子，30块钱，好，30块钱，写上我爷爷的牌位，我爷爷来这里往生，你爷爷想往生，关键挂不住，就一张纸可挂不住，你知道不？就像那个火箭要发射是靠能量的，就你那点能量贴了个浆糊上去，就不就掉下来了，怎么能上去呢？上不去的呀。就因为我理解了这个道理，写牌位不是错，做法事不是错，错的是什么？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天天写牌位，天天做法事，还天天烦恼，天天业障重重，天天不如意的事情伴随着我们啊，而且最后就会造业。哎呦，师父，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功德，为什么我还这么倒霉呀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是你呢，是为了自己，最起码就得到一个现世的利益，最长也就不超过三世，没了，这福报就没了。地藏经已经就讲得很清楚了，那今天我把它讲清楚讲明白，你清楚明白了之后，你再去做，你再去做，一文钱可以做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不明白，你把你的财产全都拿出来也不一定成事。人家就说办事得找到真正办事的人，你没找到真正办事的人，先送礼送完了之后事儿没办，又想往回要礼物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清楚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再去干嘛？写牌位，我们再去做超度，发自内心的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发心的问题，是你所作所为动机的问题啊，是你的目的纯不纯的问题。你是把这个担子压在了呢诸佛菩萨僧人的身上，还是你自己要力行的到位， 你如果要在诸佛菩萨僧人的身上干嘛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业不可转啊！佛最后不是还有三不能吗？啊，定业不可转，别人不可以代替你的，只有你自己去培植福德啊，去努力去付出。地藏菩萨为他母亲发下广大无边誓愿啊，那我们现在也是明白了之后，我们每一堂法事，我们如理如法的发自内心的去干嘛发心。我们写满一个牌位，如果遇到人家寺院写牌位啊，我们就发自内心的写牌位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更不要去跟人家讲价。我不写牌位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想把大家转过来，知道不？我想把大家转过来，我认得不赚这个钱，不拿这个钱啊。如果我做法事的话，有的是做的，知道吧？如果我写牌位，你们现在每个人可能都会写，我不赚这个钱，我给你转过来，但我最后给你来个免费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在这里49天你坚持下来，我今天免费的给你来写，这就是你修来的了，你已经得到了，知道吧？那一个文书我免费给你，在我来说这一句免费，你知道吧？你写上的将是你的六亲眷属啊，你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杀害伤害时代的一切生灵将要得以解脱，那哪是用钱来衡量的？所以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这些天的明白舍得已经不是金钱衡量的，不要用金钱来衡量。如果用金钱来衡量，我这次就像别人说可以收钱，像打水路一样，我考虑来考虑去，我还是提出来一个免费啊。但免费我只是来的人我给你免费，我以前7月15免费在网上给我写名字都可以，那帮人侮辱我什么都往上写啊，我在顶上那家寺院还没盖起来呢，那些鬼神着急了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吧？啊，贡品供的一个坛城，鲜花水果供的，嗨，风一吹，那个蜡烛的火呢，直接就把那个牌位呼呼呼烧到顶，给着了，提前给着了。本来是晚上下午3点才送牌位，才送走的，他写那些玩乱七八糟的。着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把他写那一半给烧掉了，写了1000是1万多个名字啊！当时我就不想给他往上贴，后来我一想，他既然写了头上3尺有神灵，这个东西就会来，哎，算了，不理他了，给他贴上了。我在房间里，那在三圣殿这个还没盖呢，把我吓得光着脚就跑出来了，拿桶往上浇灭火。所以你看看什么叫众生，人家替他着想，他没福没德，他戏弄别人啊！本来晚上要送，结果一把火给他烧了，不用我送了，他自己送走了啊！我就说他着急了先走了。可见呀，无福无德你送给他，他不能受益还会造业。这就是很多人说我，你不要钱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我这次我只是这个法会，那来的人也就是当地的来护持我，我认识的让他来，在网上的在外地的我根本不管，根本这个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给你搞呢？那搞的太多了啊！就在的这个人，你现在49天你这样的付出，你得到真实的利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要帮你们转过来，那必须干嘛呢？就要舍得，要你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开完法会回去之后，你业障消了，无明破了，什么都顺，没有烦恼，家里那六亲眷属都吉祥，都如意。哦，原来师父讲的是真的，啊，原来这样确确实实是对的， 啊，那你才能去做呀，是不是？广设方便，要扭转，你想想有多难啊，有多么辛苦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成的佛的威神赐这个之力，不是看到佛的这种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，不是看着诸佛菩萨这样为一切众生这样去做，我也不会。我真的，我觉得诸佛菩萨这样为我们付出，我们应该有颗感恩的心，我们应该真的去依教奉行，去干嘛呢？理解领悟他的意思。我们不能还按着自己的意思去，那你能受益吗？我不是说哎呀要你们明年还来供养我，我没有这个想法。我也不会记你的手机号码，我也不会打电话叫你，我也不会问你。百日楞严法会的人到现在哪个人我打过个电话，我要你能做过功德，我往你要过东西，我往人家要也要不着。我是蒙诸佛菩萨的恩，将此身心奉承差，是则名为报佛恩啊！我们报佛的恩德，怎么报佛的恩德？佛无非就想让所有的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再去无明，不再去堕落，不再糊涂颠倒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这是无非是佛意。那这样我们就去满佛的意，报佛的恩啊，让他老人家像地藏菩萨讲的，不要为末世一切众生有虑啊，放心，有我们在呢，是吧？哎，我是这样想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。那作为我们来说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我们尽自己微薄之力。我不说吗？虽然我形体很小，但是我也能像微尘一样落在大地。干嘛？微尘多了就会变成大地。虽然我们呢像一棵小草，我们也会干嘛？把整个大地变绿，也能起到一定的呢主导性的作用。大地是绿草小草而变绿的，不是大树，知道吗？我们都喜欢绿色，所以我们这种能力虽然微不足道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去做，那你呢得到的利益不是说哎呀我是为了报佛恩我才这样去，实际上我们的心是报佛恩，可是我们的先王可以离苦得乐，我们的六亲眷属就成了这个功德可以走了。我以前我不说我天天超度，我天天放生，我天天有了钱就去做善事，我天天不如意。今天我忘记了这一切了，为什么？天天都在想着学佛菩萨利益一切大众，可是今天我样样都顺了，为什么？先王离苦得以超度了。以前天天特意去超度他，他不是晚上呢吓唬我，就是白天让我生病啊，就像他们说啊，不要让他再来找我了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就看你的功德如何了呀。我不要他去找你就好死了嘛啊，我希望都不要去找，干嘛都来找佛菩萨。他要来找佛菩萨，他知道来找佛菩萨就好了，他就可以得以超度了。所以临终或是在地狱受苦，一念想起一菩萨名都能得以超脱，关键他想不起来，知道不？24，受福受生啊！啊，我们可以借着呢，我们生生世世，我们这样修行积德行善的这个福德，干嘛？生到善处，生到善知识家，生到好的地方，生到人天，生到帝王之家啊！人家不说吗？发愿。生生世世遇善知识，生生世世生到善知识家，生到有佛法的地方，这是最大的福报了。就算生到天上没有佛法， 你学不着佛法了啊。所以第二十世呢，是成的呢，我们这个呢，积的这个福德，你不要认为啊，我修完就没有了。这个福德呀，就像存钱一样，存上了之后，看着一张卡，啥也没有，小偷偷去都没用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师傅是不是他，我的功德被他偷去，我咋这难受？福德，我跟你讲，和功德是两个概念。啊，福是不明白佛法，是干嘛？去布施供养有两种，一种是像菩萨一样有一颗悲心去帮助别人，但是不知道了脱生死、出离苦海，不知道成佛，但他的福也无量无边。另一种人是什么？交换有求啊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达到自己的呢所求，而来做功德，来培植福德。这两种人，这是福德，但功德不是。功德是什么？做到明白了之后，不讲呢培植福德，而且还做到，就像一个卡一样，小偷偷取，密码不知道都拿不走。谁的密码？那就是你的密码，啊，那就是你的业力，才能打开这个密码。你的业力就是这个功德的密码，任何人打不开，啊，不像吻合的，怎么能偷去呢？但福报会消，啊，福报随着你呢，没有德行。如果我们在这里，天天呢一毛不拔，就这样在这坐着吃，虽然你天天在念咒语，虽然你天天在诵经，但是你也在消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给所有的人埋单呀，你在为所有的人消业障啊，你在为所有人培植福德呀。你就像一块田地，所有的人都在往你身上种地呀，种田呀，所有的人都将要在你身上得到收获呀，你就成了一个消业障的机器，所以会把自己的福消掉。就包括我们出家人，如果天天接受供养不去修，出家人称为福田僧。干嘛？这块田地大家都往上种，最后干嘛？不施肥，这个田地就成了一个什么不肥沃的田地，干枯的田地，种进去没有收获也会死的一个田地啊。为什么在这里天天每个人都要去叫你呢去供养？为什么每天都要你去培植福德？那这些人呢走到那，因为你在这里诵经，你在这里呢念咒语，所以龙天护法、土地乾蓝、诸佛菩萨加倍。第一天我不布施，师父说了，钱在我兜里，我自己说的算，愿做就做，不愿意做拉倒。那就看看你的本事如何了。第一天不做，第二天不做，第三天不做，第四天不做，第五天去了，少做一点，第六天又去了，第十天又去了，关键时间太长，最后一摸兜的钱已经没了，做完了，功德圆满了。我听很多人打电话要钱，我就笑了，你们不要让他忽悠他，再让他做了，可是他自己还想做。就像一个田地里头种了庄稼，要长需要肥料，所以他还想做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呢感觉到内心呢好像滋养不够啊，所以很多人还往家里要钱，还在培植福德，还在培植福德，直到功德圆满，嗯，你就安心了。就像现在要你要说的话，这个法会都是我开的，那我福德大吧？我为什么还要去做？我没有钱，我可以处理，我去插一盆花，你看你们升起欢喜心，这也是福德呀，这也是功德呀。我亲手插的来供养佛菩萨啊，我一插花就不爱走了，这帮人就得拽着我走。没有钱还可以处理吗？那大家说，师父，我供养你的钱呢？你供养我的钱是你的，知道吧？而且在这个寺院只有我 才接受供养，这个钱不属于我的，属于公共财产。我去所供的任何一样，都是你们给我的钱，都是你们供的，还是你们供的，不是我的。我只能处理，我只能拿到什么？我每天晚上的讲课，这个是我培植福德，培植呢功德。我出来干活，我想着你们吃好住好用好，得让你们得到真实的利益，帮你们转过来，你们从内心真实受益，哎，这是我能拿到的。如果你搁这开法会，开完了之后还业障重重烦恼，那我一点都拿不着啊，拿不着。你要骂我，憎恨我，我这面还要带着业力。第二十五，祝圣赞叹呀，啊，因为我们生生世世积累了这个福德呀，啊，那我们呢，将随着这个福德呢去受生，这就是我们的业力，啊，那我们天天培植福德，那这种力是什么呢？善业啊。那我们天天呢自见立志，以自己的习气无明，那是恶业。那在冤福提的众生，造恶业的人多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少，确确实实少啊。我在潮州开法会，我天天很感慨地讲，在这里做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，潮州的代表人物寥寥无几，哎，总是有一个代表人物，也算派来了一个人啊。可见不是太多的人，全国你被选上了，选上什么？选上成佛，大家说值不值得赞叹啊，高兴啊。宣化上人在美国建了万佛城，称为选佛场，那个是选佛的地方，你到那里将被选举，看能不能选上成佛做佛。佛母干啥的？圣佛子的，知道不？佛母是干什么？是圣佛子的。那从佛母是出去的，将成为法王之子，成为佛子。我为什么我起名叫楞严道场？我曾起叫楞严禅寺不行，我讲课讲到佛母陀罗尼，我就说，哎，叫佛母是挺好啊。为什么呢？母代表着母亲，来到佛母寺的人就等于干嘛？投胎转世了，佛母再生出去，从佛母寺出去就生出去了，就成为佛子了，对吧？你们到五台山转佛母洞，不就是说转进去再出来就等于重生一次吗？我起了这个名字之后就特别顺，就因为这个名字，我跟你讲，我可遭了劫难了。很多人都说我，哎呀，这个人太的干嘛，功高我慢，自以为是了，自己是个女的，搞个寺院还叫佛母寺，以为我呢把自己称为佛母。其实我从来就没这个想法，是因为看了楞严经，哦，原来佛母是楞严经的别名，是代表着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可以生除万法。那我说这个名字好，刚好我的脾气太刚了，太暴了，楞严呢也像金刚钻一样硬碰硬不行，那母呢柔韧能忍，能省能屈。你看母亲再大的苦啊，再大的罪，再大的承受不了的，他都能去承受。哎，我就叫了这个佛母， 如果不是叫佛母寺，这楞严法会可能开不成了。在开百人楞严法会之前，寸步难行的时候，我走了多少次，那么最后走开车到了广州生气啊，到了广州一路上下来气，在路上还生气。到了广州之后，那天晚上做梦不就梦见虚云老和尚了吗？最后虚云老和尚就出来帮忙啊，然后梦到虚云老和尚第二天早上起来气小了，又开车又回来了啊。说句良心话，没有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的护持，不是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楞严咒的名字，是楞严经的名字，不是用了这个名字，我跟你讲，就我这个脾气肯定不行，硬碰硬哪有不伤的时候，只有硬的碰远的才行啊。那我刚到极处的时候，物极必反，就远下来。你看我这个人这么硬气，到关键的时候我就远下来了，那奇怪的是吧？你看百人楞严法会那么多人来打仗干啥的，他们男的都上去干啥的，哎，我倒是没脾气。我发现了一点最奇怪，就是我遇到任何事情，大的事情不发脾气，小的事情发脾气，遇到大事情完全不慌，一点事情像不存在一样不发脾气，而且想得开看得透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处理得比较妥当。哎，小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跟你讲我才发脾气，我遇到大的事情从来不发脾气。这就是这个佛母的特殊的妙用啊，不可思议。他磕了我，他这样呢帮了我，他把我这个硬给化掉了。不然的话，我遇到这事情我再硬起来，就像开百人楞严法会两个和尚打仗，打完仗转过来往我要钱让我赔偿，我还给他磕了三个头，我问他要多少钱，他说不用多，三千，我给了三千。我说他不就要钱吗，快让他走吧。哎，我就想得开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次在九华山失踪，他们要钱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想得开。我遇到重要的事情，哎，我特别想得开，我会安慰我自己，我就想他不就是要钱吗，给他钱他还要啥，他还说啥，让他走。只要这个法会能圆满成功，只要大众不受到影响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就有这个想法。那几个人来，七八个人这么远来没有钱发，那我们的路费怎么办，问我要路费两万多块钱。我说好，你就是菩萨来考验我，给钱。哎呀，可给他们这些师傅气坏了，他们就是欺负你。我说就算是给我赔这福德消业障吧，那你们听了也会生气的，那我忍受的太多了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承受下来的。可是今天我还坐在这里，他可能两万块钱早花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现在才知道，引一步让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就像人家插秧一样，不是有一个插秧歌吗？插秧道步，本来是道步是向前啊，其实我们本来是退步，但是是向前。如果我不是这样引下来吃亏，我能在今天还能在紫莲山待下去吗？就像他那天撞了人家，师父不怪我，我不说吗，我吃了一辈的亏，今天你还想赚便宜啊？你要在这住下去，当地的老百姓只能让他赚便宜，你只能让他高兴，你让他生烦恼，你在明的他在暗的，你还能活不活了？你想不想在这住了？我不说吗，你想把这个窝都挑了他是不是啊？啊，房君子防不了小人，君子讲道理，小人他是暗地下手的，你防得了吗？所以我宁愿吃亏，吃亏钱是人赚的啊，只有我活的 我还有机会，我就能去找钱。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不是他死就是你死，你死了那啥也干不了了。我现在想开了很多，要我以前就跟人家讲，白道的进红道的出，我现在睁着眼了，你看那个重，我说起来你们都说我有没有钱，我都咬牙了，钟做了七次，每一次我跟你讲，第一次给我做坏了，我让他赔钱，不给我赔，我认了，我业障，再换一个还做坏。这年我放了半斤金的，一斤银的，又给我做坏了，忍了，再换一家还做。最后开法会的前一天才拉来，那好像那天下午才安上，是吧？我的内心我只有一句话，我忍了，我消业障，我业障，我就一句话，业障。做一个钟做七次，做一家不行，做一家不行，我都说我哪辈子造了业了呢？这样啊，我不想打，我不想结冤仇，我不想跟人家争，我不想跟人家斗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因果你自己负，你自负，你不给我做，你不给我赔钱，拉倒，我再找一家，我做的东西没有一样做好的。那我现在样样干嘛是我的业障，我都要去修补，我都要去修，我能往你们要钱吗？我天天为什么这压力这么大，哪一样我没做好，我都要去把它修补好，我都要去把它完善。修补比做信的还难啊！你看那个大钟要拆下来，那寺院的人可能都不知道，那个钟就今年一年可能做了四次了，是五次了，做坏了一次，就这个路费就果能去跑，派人去看。哎呦，后来我就说了这么一句，你不要争了，你也不要吵了，只要是开法会能给我拿过来一个钟出声音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哎，我都到了引到这份上了，如果不是诸佛菩萨加位用这个名字把我这个缸给化掉，我又去跟人打架了啊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，我现在好像真的是这个脾气变了，可能是也感觉到没有精力去吵了，我就自己跟自己这样讲，我跟他吵架我还要造业，我还要生气，我不如去开一堂法会还有功德，我就这样劝自己。所以我也不去争也不去吵，我就出去开法会啊，我就跟人家讲课，我去跟他争跟他吵一点利益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，就佛母是这个名字绝对不是偶然的，绝对我跟你讲是诸佛菩萨针对我的病，针对我的业习，用这个佛母这个咒语来干嘛，降服我的。要我以前三句话不来，我跟你讲就上了，就打人了啊！你看这出去医药不死，在路上都能把人家揍一顿，这个脾气这个性格这个习气呀、啊，改不过来。那要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条件，也就是像母亲一样对着儿女一样，是无奈了，只能忍了，只能低头了，认了啊！这就是诸圣赞叹，你忍了，你让了，你退步了啊，你超越了，你战胜了自己的习气，你说圣贤能不赞叹你吗？能不加倍你吗？那我今天法会还召开，钟钱照样出，金的掰下了，我就想了，是不是我没做好，是因为我呢以前说做钟要放金子，是不是我没舍得呀？不是我不舍得，是那个做钟的说不需要，我先上银行去买的银的，金的不够，我让我大姐把她的耳环手镯的什么全都搞上了，跟她拿秤，还为了称这个金的还先去买了个小秤， 你知道那个做粽的怎么说？你拿钱把你这个粽买回去吧，你浸在这个粽里头，你说气不气死啊？你眼珠子都快让它气爆了。它已经在那个铁里头，我咋往外拿？我拿回个破粽干什么？你说他做粽来给我那个粽顶上捅个眼儿，那是生意能好吗？我都不知道他脑袋进水了还是我脑袋进水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一打，我就听到这个粽子声音咋不对呢？可能龙天护法护持了。左琢磨右琢磨，哎，这个粽里怎么一个眼儿呢？这又送回去，就这个粽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这已经拉了几次了。反正我数的是做了7次了，别人都说你那做还没做好。我说的，我阿弥陀佛，你看看，从百日楞严法会，百日楞严法会没开到1个月，是半个月，那个钟为啥我都后来就不打了？后打我，法会结束不打的，还啥时候打的？他做的时候就给我做了个坏的钟，我都没看见他的这个奉上。我搞了个香炉，一烧香炉也是个坏的。我找来那个做香炉的，那个做香炉的还跟我讲说什么？你烧香给它烧坏的。我说我那个香炉里头到现在还没香灰呢。最后我还给他赔礼道歉，他还来气了。哎呦，我说阿弥陀佛，你别生气，快吃饭。哎，他气得一跺脚不吃了。哎，我说这到底谁出了错了？搞不清楚。哎，真是的，我可能我的业障就是被他们消的吧。你看那个香炉，搞得好好的香炉，你看看干嘛？成了古董了，全都生了锈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这哪辈的造的业了。当时做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但是当时做的时候我太忙了，我都没有验收货。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给我运来。运来一看，不对，不对，也不能拉回去了，因为要开法会，来不及了。好了，这些香炉全都气泡了，我就准备呢干啥？出家人不是要成佛吗？不是要啥啥都会吗？什么我们都自己来吧。开完法会我们就喷漆、做香炉，啥都干。那没办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运你把它卖掉，还是把它毁了，搞不清楚。所以可见呀，我们要干一样事情啊，可能就像米勒一把九死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干每一件事情都在训练你，都在磨练你，都在考验你，简直是千打万磨呀。早晚给你磨的，我跟你讲，一点脾气没有了，完事儿了。你有脾气，我跟你讲。还不行，现在我都磨得差不多了。第26，26，聪明立根；27，瑶池敏心；28，毕竟成佛。第26呢？聪明，如果我们呢，在世间，我们在渐次的修学道路上，我们会聪明立根，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白。不像有的人业障太重，懵懵懂懂的。我都发现我身边的人业障一升起来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啥他都听不清楚，啊。你跟他做啥，让他做啥，他都听不清楚。你跟他讲话，他盯着两个眼睛盯着你，然后去要上厕所，他偏给你尿到盆子里不可，就糊涂到这个地步。如果我们呢福德具足了，我们呢依教奉行，我们去做干嘛？什么事情一粒而根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立根。什么叫立根？用六根的性。不用六根的直见，所以都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的根基真的是个立根基的人。什么叫立根基的人？就是这个人不糊涂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干任何事情干嘛清楚明白了就不离直见了，不用去琢磨了。”我跟他讲完了之后， 两个眼睛瞪着，好像在认真听。讲完了之后，还搁那眼珠子还在翻。我问你在翻什么？琢磨，琢磨啥？我说的什么意思？他没听懂，没听清楚。有的时候他怕我说他，知道了，然后走了就在那琢磨，然后去看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干，跟他不放上，又琢磨了。蹲根蹲根，太是蹲根了，没招了，蹲的不能再蹲了，简直那个刀就没印儿。我跟你讲，人家说走路骑着走二脚路都赶不着大腿，就蹲上这样了，达不到这个水平啊。真正一个立根的人，我跟你讲，聪明的立根的人在师傅的身边，师傅只要是眼睛一转，起心动念一个动作，就知道师傅的意思，马上就给做来了。哎呦，我身边这个人是，我已经干完了，我跟他讲，我还不如自己去干。我自己都干完了，我还不生气，我跟他讲，讲了半天他没听明白，我还生气了。我生气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你怎么中国人就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呢？你怎么眼睛瞪得那么大，耳朵又不聋，你又不傻啊？你怎么就没反应呢？啊，没招了。你们遇到过这样人吗？因为遇到过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这样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平时生生世世没有积累福德，福德不具足，而且来到寺院里六根不清净，不依教奉行，不守规矩，散心杂话，心没用在道上，师父一来就紧张，知道不？师父一来就懵了。你懵什么？我也不杀你，我也不吃你，你为什么见了我害怕？你六根不清净，你立了止戒了，知道不？所以这帮人所有的人出了问题都是这样。平时他在这里自己想咋样咋样，反正我也不太来，他不知道我啥时候出来。我偶尔出来，我跟你讲他发毛，他就想着师父知不知道我干的坏事儿，师父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师父是不是刚才看到我在讲什么了，是不是知道我的事情了，就光搁着琢磨这个去了，我讲啥他都不知道了。他的脑袋里头全这个，什么叫障碍？这就叫障碍，知道吧？当下就是障碍。这个聪明立根呢、啊、是什么？是习惯性的养成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到人家身边才是人才。你看人家身边那些师者，师父一说啥就是啥。那天我让他送点东西，我回去，那个护法神太灵了，我一看那个东西咋没有了呢？我问他，这东西哪去了？让我送人了啊？我让你送的不是那个吗？你怎么送这个呢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为什么送这个？不知道。啊，这我被让他气懵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东西你放的知道吧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搞那个呢？不知道。然后就跪下了，师傅，我业障现前了，师傅，我业障现前，我懵了，我看他真懵了，两眼这样发直了，我哭笑不得呀。我让他再去换过来，然后让他按照正常的去做，他不按照正常去做，现在我不按照正常去做，他又按照我以前说的去做了，又错了。哎，我十几岁就在外边看人家的眼神吃饭，人家高兴不高兴，人家让我吃不让我吃，人家想留我不留我，就在看人家的眼色。这样一活活到现在，哪像你们今天呀，到这师父一剃头，师父我啥都没有啊。我说你咋的？师父我看不见，我不能干活。我能干啥？ 你能不能吃饭？吃饭能吃。你为什么不能干活？眼睛没了。那眼睛没了，怎么没的？搞坏了。你怎么不买？没钱。你气不气运你？哎呀，笑话多了，你知道吧？眼睛没了也不说，也不能干活，就这样眯眯个眼儿。我说你这怎么回事？老打错字呢？看不见，师傅，我干不了这个活。我说那你能干啥呢？吃饭行不？吃饭能吃。你现在你们笑，我当时差点让他把我气死，你还笑，我以为他特意气我，整了半天，真的眼睛没有了，给我气的呀！上会计那去拿钱买眼镜去，那刘建成这样看我，我说你干嘛？我眼睛不好使，我说你还戴眼镜，那可是的了，那眼镜呢？本人论演法会的时候，让会计师给我搞坏了。本来说要给我赔偿一个，我觉得还讲究，就没买了。那我说今天能看见吗？现在没戴眼镜，觉得还讲究，实际上不太好用。戴了2年了，怎么干的活还去报案呢？那贼来了，可能都没看清楚是谁。我愁死我了！我说你真的戴眼镜，那还用说？那你现在没眼镜怎么活的？讲究的吧？你气不气得慌？我一看，我还让他当保安呢，晚上还让他去出去执勤呢，那贼黑蒙蒙的，能看得见吗？他以为是鬼呢。说起来笑话，但当时真的生气。我们呀，要知道啊，真的是慢慢的呢，去运用这个必须的训练自己。训练自己六根清净，我就说为什么你们到我身边都反应这么慢，就因为你们自见利齿了，就因为你们六根不清净了，就因为你们呢干嘛见了师傅有很多的想法啊，或是见了师傅之后干嘛进入了空王，啥也不想，知道吧？就成了一个干嘛痴呆的人。你说他是立根还是钝根？我发现钝根全上我这里来了。人说南能北秀，这怎么风水轮流转了？啊，这神秀那面都跑这面来了，六祖的都跑潍坊去了。人都说六祖这面呢是钝根，是立根的。今天咱怎么在南方全成了钝根呢？我真的，我前几天也真的生气。哎，我都讲他会不会讲话呀？后来我都发现了他懵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平时啊用不上。27，瑶池悯心，我们会像菩萨一样，有菩萨的心肠，慈悲悯念一切，见一切会有慈悲心，会饶益一切，会给一切人带来利益，会给一切有情一切众生带来利益。在哪里，无情的都会带来利益。你看佛母是，这是紫莲山老板讲的。师傅，你来了之后，佛母是周围的树长得比别的地方的树好。这个树啊，它呢得到的这种呢加持，得到的这佛法的灌溉，这个滋润，它都长得特别茂盛。就佛母是周围这些树长得好。别的地方长得不好，这老板来了，你看，师傅你来，你看这些树长得多茂盛，确确实实，别的地方转过去就不行了啊！这就是干嘛？瑶池悯心，能给一切呢，大地万物带来利益，一切友情带来利益，有一颗呢菩萨的慈悲心肠，所以这样长期积累下去，28。必经成佛，你一定会成佛的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那今天如果我们没受益，你不要去怨天尤人，回过来头检查自己，啊，检查自己问题出在哪里？跟经书一对照，跟菩萨的行为一对照，跟佛的行为一对照，恍然大悟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问题出在哪里就知道了。 哪搞得那么复杂呀？啊，哪搞得那么严重啊？所以28条立意，第28条，最后告诉你，一定成佛，没有不成佛的道理。那我们既然知道这样的立意，那我们就干嘛？安心踏踏实实的，不要有怀疑的，不要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干嘛？还质问佛为什么这样讲？不行，无非就是在训练我们，本来世间的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智慧，都是妙用都是我们自见利智分别执着。所以佛不说讲吗？七载七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为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，都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分别呀，所以这一切才失去了它的妙用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在座的诸位同修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